哈利路亚，赞美主，主，我们感谢你，再一次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要来等候你，等候你，你已经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等候你对我们说话，等候你对我们显现你自己。我们爱你，我们来这里，就是因为想要来遇见你。哈利路亚，主耶稣，赞美主。昨天晚上我在生命交流会。有分享一些见证，包括我自己的，还有最近在我们当中，因为读圣经、背圣经，一些很重要的经文，引起我们的心深思，而且很家人们就逐渐进到这个神的话语里边，活在其中，甚至连小孩子因着神的话都会起敬畏的心，想要来遵行。我想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人昨天晚上有参加生命交流会，有没有？我想现在可以有一点开放的时间。我们当中，你有什么见证的，也可以来分享。最近你读经或者背圣经，因为上个礼拜我们提到背经文，很多家人反应很热烈。所以我们有开始背了没有？这个经文成为你的生命没有？或者你周围、你小组里边有没有什么见证好分享的？我们就现在可以来分享。你要是有，你就举手，我们就给你可以开麦克风来分享。假如没有，也许我们刚刚开始。假如昨天晚上没有参加，你可以去听录音，因为我觉得我们需要活在神的话语里边，那是非常的不一样。啊，吕金想分享上，好。
牧师好，家人们好。我是在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就是我这个整口牙都不是很好，应该18年呢就应该去看上那个医院看的时候呢，就让我把那个利齿牙4颗利齿牙，两个上面两个下面拔掉，那个时候利齿牙都没有长出来呢，但是在那个CT 片子里呢，它已经都有了，就是而且影响其他的也那个牙齿，但是我很害怕，我就18年的时候就没有敢去，因为这属于是动手术嘛，我就没有敢去做。然后我整口牙那时候也都需要嘛，就是要治疗，然后修修补补的。后来19年以后呢，我身体就是也不怎么好，经历了很多，然后就开始疫情，就是诊所呢也好，医院也好，他是常常核酸呐，然后关闭呀，就是更不方便去治疗。我自己也非常恐惧，治牙他要转呐，又修，他不是一颗牙拔掉就可以了，他要拔就得要动手术，所以就是这样。但是没有想到呢，在这疫情期间，我的右侧上牙呢，就是那个 第四芽它已经长出来了，所以它就完全长出来，但是是在那个芽床上，不是正常的那种长。不过我就是一直祷告呢，神也很保守，他还没有什么大的妨碍。然后到了去年我看了看呢，还是我这个针口牙需要就是全部去修，那个立式牙还是要拔掉，就长出来这颗也要拔掉。然后去年疫情还是有疫情，还也因着我自己也恐惧啊，我就一拖再拖。前几天的时候我就发现我那个右左侧，因为右侧那个牙已经不能吃，有一个堵的牙已经掉了，就是那个堵的地方就不能使右侧来吃饭，就用左侧。左侧呢上下也都有，还勉强吧。但是后来下面这个，前几天我就发现那个下面这颗大牙呢也有洞了，原来是黑点，后来就变成洞了。那我就没有办法，就必须得去看了，就是逼到这儿也得看，因为他再那就不能，就是不能吃饭了。所以我就祷告啊，我很恐惧呀、啊。然后这一看就得有一个时间过程啊，然后他又拔又这样那样的，我就心灵里面本身我身体也不是很牧师都知道，所以这个花时间呢，时间也宝贵呀、啊，花时间呢，然后这个最主要是怕疼啊，那个还得拔呀弄的。后来我就祷告呢，神有几个诊所，去年就有几位姐妹给我提供不同的诊所，大概能有四个左右吧，这样的。我也不知道是去哪一个，我都很害怕。我有的我自己去又咨询的，就是都是很复杂的。然后呢，神真的就是在我准备要去，我就去年有一个姐妹呢，她给我介绍那个诊所呢，那我就是跟神也祷告，最好离我不要太远，价钱要合意，当然技术是最好的。然后我还是害怕，那我就祷告呢。后来我就联系呢这个诊所的医生了，联系以后呢，他就。我是周四联系的，就是这一周的周四跟他联系，然后他就说那个你来吧，因为事先要预约，你来吧，我给你检查一下，然后看怎么样。我一想，我还不敢确定是不是他那里，我还害怕。然后我说那明天上午吧，就周五上午，我说周五上午吧，他说周五上午已经约满了，你只能下午2点钟来。然后我就说，我说那好吧，我要是去之前，我给你那个，我再那个告诉你。他说你要，那你就再有时间，你就提前告我再预约吧。这个事情就属于是没定下来。那我这牙已经等不了，然后我就跟后来那天礼拜五下午还有一个姐妹呢，她不是我们这个水流的，然后还那个有一点交通啊，然后我就开始。后来我就是对我们礼拜五是停水嘛，我就去那个洗澡上，本来我想礼拜五洗，结果那就不行，我就准备了，如果礼拜五神要带领我去，因为我不敢答应，是我得还确定神怎么带领啊，所以我求问的时候还没有话那个时候，然后我心里又那么恐惧。后来我就去跟那个姐妹交通以后，那就已经晚上时间了，我就去洗澡，我就一边洗的时候，我就一边心里仰望主。我仰望的时候，我不知不觉我里面就飘出来一首歌，就是若有惧怕祷告成心，主就赐下平安。咦，这歌怎么飘出来呢？我知道解决我惧怕的问题。那解决我惧怕问题，那个姐妹说，那你知不知道那个诊所是神给你预备的？我说对呀，那我不能马虎呀。那这个惧怕现在虽然是我心里平静一些了，但是是不是这个诊所我也不知道啊。然后第二天早晨，就是礼拜五上午了，早晨的时间就是8点钟左右，就现在这个时间，我和我家弟兄的家庭祭坛，我们俩家庭祭坛呢，他要上班之前，我们晚上呢是有小组聚会。我说那个咱们为小组这个祷告祷告，因为没时间为我这牙祷告，他马上就要那个上班嘛，各自灵修完以后呢，他要上班。我说那你得那个今天，我们得为小组这个晚上聚会得祷告祷告。结果呢，我们俩就先安静到神的面前呢。哎，我这里就出圣经的话了，就是云柱火柱在前带领，云柱火柱在前带领，然后就在我心里往上飘啊。我说主啊，这跟我祷告小组的事情也没关系啊，那个云柱火柱在前带领你是什么意思，跟我要祷告小组的事它也不是一回事情啊，我也不懂啊。我就在里面默默又问了一句，然后我也没出声，就是我里面就在飘这句经文，云柱火柱在啊，云柱在前引导，云柱在前引导啊，我知道这是那个就是民数记里那个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了圣经那次。然后我就在那正问着呢，我弟兄开始开口祷告了。 他说我主啊，把我妻子看牙的事情放在你的手中，你就来带领引导他，主啊你就怎么怎么样。哎，他一祷告出来话以后，这个话跟我里面这个圣经这句话就是圣灵就合到一起了，我心里就非常清晰了，这是出于神的了。然后小组的事呢，我上午呢，因为约只能是下午了嘛，我上午呢就是小组呢，正好我还要接触一些个那个其他的，就是我们这个水流里的肢体，我里面就有个带领说，你接触他们说你就知道小组的事情该怎么办了，我里面就有这个感动。我说弟兄行了，我知道了，那我们祷告结束，那个不用祷了，小组呢我已经知道了，我说神会有引导。然后我真的就是下午去的时候，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两点半了，因为两点又有人嘛，两点半去了，真的牧师超过所求所想，到了神的时间，神给话语引导，超过所求所想。那个大夫首先去就跟我，人家时间很紧的，而且他的话语不多，就是几句话，就把我心里那种那个七上八下的汗都出来了，就几句话就给我安慰了。然后呢，他就开始给我就是弄了就是左侧下面的那个大牙，也不疼，就是很快的时间，也没有像那个什么又堵又用那个香套一样，他给我转了以后，然后就很好，回家就能吃饭，就现在就看不出来是我堵的牙，而且转的是很大的，就是一切呀、啊。价钱完了，那个有一个姐妹跟我说了以后，我问她说你这个价钱也是便宜的，那我就感恩了，真的就看到主奇妙。下次我再去呢，我左侧上面再一弄，就整个左侧就结束了，然后就右侧，所以我就非常非常的感恩，超过所有想，到了神的时间，神所安排的，神的话语，神的灵，神的引导，一切非常平安，非常的平安，我就非常感恩。所以昨天那个牧师啊，就是讲说，哎呀，我说我这是个见证，没想到今天我也祷告，我说主，我什么时候来为主你做见证？没想到今天神就给这个机会，荣耀归给神。
啊，谢谢李金的见证，的确有神的话，我们就安心。就觉得说这是在主的旨意当中，我们就会可以很安心。感谢赞美主。好，丽雅，有另一位，对，我们都是来做简短的见证哈。给他打开。
牧师能听见我声音吗？
现在可以，现在可以。
啊，我先生想要先做一个，然后我要有时间我再做。
好，
谢谢，哈利路亚。那个是老师呢叫我们来背经文，经文呢是神的话，那么神的话呢对于我们这个属灵的人来说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也在常常的背这个经文。在背经文的时候呢，神的话可以储备在我们的灵里。
嗯，
那么在我们一天的行事为人当中，它可以随时的出来。就是你做什么样的事，接人待物也好，处事为人也好，总有适合你的经文从你的灵里出来。这个就是说老师给我们留背经文的这个意义所在。所以也说呢，常常讲活水，那么神的话它就是活水，这个活水不断的在你里面储备涌流的时候，你会在行事为人当中，你会经历神的作为和神的那个大能，所以说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真感恩就是在这个平台里面能够学到让我们经历神奇妙的作为，在我们这个灵程的路上更加的有能力和信心来跟着耶稣往前走。感谢神给我们预备了这么好的平台，谢谢主。
好，感谢主。我老师，我还可以再做一个小短见证吗？
OK， 好。
我是昨天晚上听了那个郭牧师所分享的这个个人的经历，我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相似的经历。就是在六年前吧，在86年的五月份的时候，我也是就是检查出来这个淋巴恶性肿瘤。当时呢就认为这个肿瘤啊，也就是3个月左右的时间。 然后呢，我就一直在预备后事。但是当我那个安静下来跟神祷告，早晨起来的时候，就是一夜未眠呢，一直跪在神的面前就是祷告。我就跟那个神说呀，我说神呐、啊，我说如果我要走了，我的丈夫怎么办呢？完了，神告诉我，你的丈夫神管。后来当他这么一说的时候，我就说对呀，就是活着我又能做什么呢？我的心就放下了，放下了吧，但是还是有点不太敢面对这个结果。后来还是继续祷告的时候，完了早晨四点多钟，我起来上洗手间，有一句话就出来说，你的身体不过是装灵魂的器皿，如果有用，神必亲自医治修复，如果没有用，神把你的灵魂取走，那是他的主权。哦，我说感谢神啊，我说对呀、啊，我说我生命我也没有什么主权呢，我说了也不算呢，你要想把我取走，我就必须得乖乖的跟你走啊。后来就这个时候，我的心真的就是安静下来了，就是不那么恐慌了。后来呢，就是神一路引导我，就是放不放疗啊，化不化疗啊，就是这个问题。但是呢，我是坚决不想化疗，因为我不想遭那个罪。我说生命在你的手中，你呢，要么你亲自医治我，要么呢，你就把我取走，要么呢，你就给我预备钱，因为那个时候我的钱已经花的也差不多了，就是事前这个看病那个检查的也花差不多了。后来很奇妙哈，就是不到一周吧，就是我在上海那个时候，去这个教会还不到半年的时间，结果神就感动这个教会啊，给我拿出来5万块钱给我。我很惊讶，我说我跟这个教会根本不是很熟的哈，才来了半年，怎么他们给我拿这么多钱啊？我当时很惊讶。但是呢，当我我的丈夫拿出来拿出五千块钱去施医奉献的时候，让教会的那个同工看见了，他说这个钱是给那个姐妹治病的钱，你就不用施医奉献了。完了我丈夫说的要施医奉献的，结果他又给我拿出来1万块钱，6万块钱，感谢神，就是在我的治疗当中就用了这个钱，而且还有奉献给其他的患有癌症的那个弟兄姐妹，富富有余。因为我那个就是回到老家呢，是用这个医保给我看的病，所以说就没用多少钱。如果在上海呢，最少是30万，后来我就回到老家。但是呢，我还是在这个化疗不化疗这个问题上哈，我就很纠结，我就是坚决不化疗。有一个姐妹呢，她也来跟我说，她说的你千万不要化疗啊，因为我的丈夫是那个外科医生，是主任，他就是化疗花了200-300万，结果最后还是走了。他说的你千万不要化疗，你那个不要破坏自己的免疫力。我说我也是不想化疗，但是呢，当我晚上做了一个梦，还说恶性淋巴肿瘤化疗是正确的。哎，我听的是个声音，我说没有神的话呀，要不我今天为什么要做这个见证，就是郭牧师倡导我们背神的话，真的是到我们有用的时候那个话就会出来。我说这不是圣经的话呀，我说这不是神跟我说话，一定是魔鬼想要偷我的健康，偷我的生命，我说我不能听。结果呢，过了2-3天吧，又有一句话出来说你不化疗，不就是怕肉身受苦吗？受苦是与你有益的。哎呀，我说这是圣经的话呀，我说那我就得化疗了，我就得那个顺服呀。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跟神那个祷告了，我说神啊，我说如果我就学耶稣的那个克西马尼园的那个祷告，我说倘若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如果呢这个杯你一定要让我喝呢，我说我也愿意，因为我的生命在你的手中，我愿意顺服你的那个旨意。 这个话我已经跟神说了呀，所以说我就要顺服。我说神啊，这个如果是你让我去做化疗呢，那我就顺服。结果呢，就是来跟我说的那个姐妹啊，一听说我要去化疗了呢，哎呀，她为我紧实五天呢，哭的呀，就是都不行了。但是我就跟她说，我说我顺服神不能顺服人啊，我说神这样的给了我这样的两次向我说话哈，我说我必须得顺服。其实我嘴上这样说，我心里还是不想化疗。虽然我回到老家，我还是在挣扎。我把自己的头发花了8个小时烫得非常美丽，我就想其实在预备后事，我就那个时候就想我也就3个月的时间，我就开始哈、把阳光留给家人，把我的喜乐留给家人，我的弟兄姐妹可以为我做见证，就是在这个生病期间哈、一直是就像郭牧师所讲的，心里充满平安喜乐，充满盼望，没有忧虑。但是回到老家呢，家人都给我预备好了，把医生也都找好了，完了没有办法就把我给那个要送到医院去。我说我不化疗，你说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多好啊，还用化疗吗？结果我的儿子就给我打了一通电话，那个时候我的儿子在上海，他给我打了一通电话，他说妈妈你去看病了吗？我说我不用看病，我回来以后精神状态更好了，我没有事了，我已经得医治了，我就这样。结果我的儿子说，妈妈你要如果不去看病，我现在立刻辞职陪你回去看病，你一定要上医院去看病，就这样。我这一听就吓坏了，我说我儿子要辞职，这可了不得，我说那我就上医院吧。结果到了医院，医生就告诉我，他说你不化疗你的生存率1%，如果你要是化疗你的生存率是90%，是80%还是90%我忘记了。但是我讨价还价怎么也不行，后来还是按着这个医生说的我就化疗了。结果我化疗先是放疗，其实呢我这个呢我就后来我就在神面前认罪，因为神告诉我是化疗，结果我呢听了医生的话先放疗了，放了28个，结果给我造成了很大的一个负面的那个后遗症。结果我放了一半的时候，给我送医院的家人又告诉我，姐姐啊，要不然你就别化疗了啊，你别放了，他们说了这个对身体特别不好，化与不化都一样。我说你说晚了妹妹，我说当时我不来你偏给我送来，现在你给我送来了我已经化上了，我说你又不让我那个化了，不让我放了，我说这已经晚了，我说我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我必须得是坚定走下去。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因为当时没有神的话引导我，我肯定会半途而废，就是化着化着家人一说不化了我就不化了。所以说正因为有神的话支撑着我，陪伴我引导我，使我一路走来，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将近7年，我还欢喜快乐在神的面前。所以说还有一个就是神在梦中告诉我，你要在基督里，就是我的就是一个头，然后周围全是声音，就是36度的声音呢，都是嘴，这个嘴就向着我的那个头啊说话，说的你要在基督里，你要在基督里，你要在基督里，你要在基督里，你要在基督里，你要在基督里，就这样的，就恨着迫切的让我在基督里。我就一直在思索什么叫在基督里呢，我逢人就问呢，我看见牧师看见传道人我就问什么在基督里呢，他们没有一个人给我答案。但是这些年走过来以后，特别是最近的1个多月吧，借着姐妹借着神的恩典把我带到这个平台里，现在让我知道什么叫在基督里。我非常感谢神，感谢牧师们的分享，谢谢。
好，感谢主啊，你最近1个多月才来的。
感谢主，是的。
没，不会太迟，没有太迟。好，感谢感谢主，谢谢主在你身上所做的，
感谢主。
一切都有神的美意。好，我们来，我们今天来看马太福音第5章第10到 十二节。下面有圣经的，我们翻开一起来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为着刚才的见证，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请你继续用你的话语来引领我们，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你自己。谢谢主，愿你的话日夜陪伴着我们，就如云柱火柱引导我们一样，让我们爱上你的话。感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好，我们现在再来读神的话。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我们上两个礼拜在讲前面那一个福，就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有一位老弟兄就说，哇，在八福里边好像是这个福是最重要的，因为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子。但是我们今天读到这个，好像这个福又更大了，说因为这些为义受逼迫的人，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要欢喜快乐。就讲到这个地步，肯定这个福是很大的，可以说是最大的。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一个最后这个福分跟以前的又不同。以前每一个都是我们要好好来追求，来向神要啊，求主把他的把他的谦卑给我们，求主把他的温柔给我们，求主把他的清新，他的单纯给我们等等。我们这些一直要来求，一直要来求，神还会借助很多的环境来训练我们，试炼我们，让我们可以去借着这些环境去操练而得到这些福分。就像我们从昨天晚上到今天的见证一样，但是最后这个见证好像是人家送上门来给你的，你还没有去求。我想没有一个人会求说，主啊，你让人来逼迫我，主啊，你让我可以为义来受逼迫，可能没有人这样求过。我小时候曾经有这样一个意念，但是我没有认真向主求过，说你让人来逼迫我，你人来逼迫我，没有做过这样的祷告。只是很羡慕那些为主殉道啊，为主受逼迫的人，我也很想说自己能够可以有这样的机会，但是的确没有说真的很认真的来做这个祷告。所以我说这个祷告，这个福啊，好像是人家送上门的。你都好好好的，你做你的事，你传你的福音，你追求你的主，结果人家就来逼迫你。而且主讲到，哦，你们要欢喜快乐，因为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应该说可以说可能比前面那些福都还要大。但是我们知道说主不会平白无故随随便便就让我们遇到这种事情，不会说随随便便 就大遭逼迫。可能是我们先认真操练祈求等候要主，已经有了前面这些福分之后，我们才会遇到这个。我就知道说我小时候很羡慕说为主殉道，但是没有，到现在还没有，可能就是还不到时候，还不到火候，我的生命还不到火候，所以还不能有这一个福分。那我们再来看说到底是什么是为义受逼迫呢？我们对这个义字的了解，就是很多人就是一些不是很深入的基督徒或者是普通人，一听到一个义字就是为人很正直啊，很正义，就是不会鬼鬼诈诈，不会去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总是做好事。其实这个义字呢，为义受逼迫，就是很简单的说，就是说为了要耶稣而受逼迫。因为在圣经里边，我们听过彼得讲过那个斯提凡在临死的时候都是称耶稣为义子，就是你们把那个义子杀了。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斯提凡在他临死前为主讲了，做了很长的见证。在第七章32节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子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子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这地方嘴里讲的这个义子，我们一看当然知道就是讲耶稣，是刚刚被杀害的耶稣。所以呢，这义子就是主，就是主。除了他是义子，我们世上没有一个人是义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也没有。所以为义受逼迫呢，我们自己不是义子，我们自己是，我们是来得这个义者的救恩，我们是来接受耶稣的宝血，把我们变成义人。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义也就是耶稣的生命是要不断追求，不断追求，不断追求。我们刚才弟兄跟姐妹讲到的这个平台，这个平台就是不是讲一般的道，不是要讲很好听的道。这个平台的目的就是要带领人来要耶稣，来得更多耶稣的生命。所以无论我们讲什么，我们讲要好好读圣经，要背圣经，也是目的就是要来活在耶稣的话里边，就是他的灵里边，要来活在主里边，就是要来得主的生命。所以说我们就是要人来来得到主。所以凡是 用心饥渴要来想要来得耶稣的人，或者是去传扬宣讲。好像说我们现在一路在有上课啊，有聚会啊，都是传讲这样的真理。那么这些就是为义而活，为义而努力，为义而生活。那么这样，不管是在传扬耶稣，或者是来追求要得更多的耶稣之前，因为做这种事而受到逼迫的，不为别的事，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事，或者你违背了什么神的律法等等，就是单单是因为我们来要耶稣，或者来传讲要耶稣而被受逼迫的，这种就可以说是为义受逼迫。那我们看到耶稣本人，他当然就是自从他出来服侍，就是一直受逼迫，一直受逼迫。那些法利赛人一直来窥探他，想要抓他的把柄，看他有没有说错话。他明明没有说的，也做假见证，说他怎么说怎么说。然后他称自己是神的儿子，称天父为他的父，他们就哇大大的发怒，就觉得你这么大胆，你是谁呀？你敢把神称为你的父？因为他们不认识他，不相信他就是那位圣子，就是那位义子，所以就从一开始就一直处处都来难为他，逼迫他，最后当然就是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也知道说，这当然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这是神所定的旨意。耶稣来就是为了要替我们赎罪，死掉他自己的生命，还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那我们看呢，从使徒行传开始，我们看到使徒们也都一直在受逼迫。当耶稣升天之后，叫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他们就乖乖很听话，等候在耶路撒冷。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大大浇灌下来，哇，他们全被圣灵充满，然后就开始出去传福音了。这也是主吩咐他们的，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然后你们才出去传福音哈。照着主的吩咐，领受了圣灵之后，圣灵就成为他们的云柱火柱了，就世世带领着他们。什么时候看到什么人可以得医治，哦，就用他们的手就医治病人，就行了很多的神迹，其实也传福音。就是圣灵充满的那一刻，那一天，他们就会传福音了，就很有口才了，就起来讲神奇妙的作为。那么也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开始受逼迫了。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五章，我们就看到公会的人就很愤怒，就一直禁止他们，或者抓他们，鞭打他们， 甚至坐上了坐牢。那个时候是彼得跟约翰被他们抓到公会里边吩咐他们不准他们再传讲耶稣，不听话就打。然后接着呢，当时扫罗也逼迫他们，大大的逼迫他们。后来我们看到就是西律也来逼迫他们，他最初呢就把那个约翰的哥哥雅各杀了，然后看到犹太人很喜欢很高兴，又去抓彼得要把他放在监里。所以就是各种各样的人，除了门徒之外，那些犹太人啊、祭司啊、文士啊、西律啊，都起来逼迫这些基督徒。后来小罗呢在大马士的路上被主的大光光照，还听到主对他说话的声音，他就一下子生命180度的改变，成为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也是逼迫耶稣的人，一下子就转成来传讲耶稣的人。那么当他一开始传讲耶稣，他也就开始受逼迫。首先在大马士，他当时本来是要去大马士，要去抓基督徒来放在监里的，结果因为在路上还没到大马士，主耶稣遇见他对他说话也改变了他。然后在大马士有一个弟兄亚拿尼亚来为他祷告，让他被圣灵充满。接着他就在大马士就去跟基督徒们来往结交，为主做见证。结果在大马士就开始受逼迫了，人不得不把他从那个城墙上坠下去。后来他到耶路撒冷，想要在那里传福音，但是神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在这里的人不会听你。这个是在使徒行传22章他在分数的时候讲出来的哈，讲这个过程。他当时后来就到耶路撒冷，想在耶路撒冷为主做见证。主跟他说你不要。他还跟主说，这些人都认识我，也知道我当初是怎么逼迫基督徒的，还领了文书想去大马士抓基督徒呢。我讲他们怎么会不相信？主说你听我的，反正他们不会相信你，你赶快走，我要差派你到外邦去传福音。这一下他就顺服了，他就接受主的差派，就到外邦人那里去了，一路走到亚细亚那一带、马其顿地区等等，就是经过了很多地方。那么一路犹太人就跟着他，就那些信犹太教的，当然就是跟着他要逼迫他。结果他在很多地方，在腓立比啊，在以弗所啊，在帖撒罗尼迦，在利比果，都被人打甚至抓起来坐牢。在腓立比他就被放到监牢里边。那一次呢是外邦人逼迫他，是因为他传讲福音，就使得那个腓立比城的那些人就说他传的跟我们所 信的不一样。后来呢，就反正一路呢就是被追杀，各种各样的人都来追杀他，有点像大卫在逃难的时候，扫罗一直追杀他，不放过他，而保罗在那个外邦人的地方传福音，也是一直被追杀。但他呢，就追杀的人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点群起而攻之。我们在那个哥林多后书11章，我们可以看到他自己怎么说，他遭遇到哪些逼迫。哥林多后书11章23节后半节，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的，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这当然也有那些灾难性的，但是前面那是讲的就是被逼迫的，就是被鞭打，被用棍打，被石头打，还坐监牢。所以保罗他服侍的一生，就是一直没有停止的逼迫。好像彼得他们在早期传了福音之后，到后来好像还有比较平静的一段日子，而保罗几乎是没有，几乎是一路都被追杀，一路都被追赶，都被逼迫，一生劳劳碌碌，都是过着受逼迫的日子。我们看到耶稣为什么受逼迫，门徒们为什么受逼迫，耶稣来他是要成就一个很大的工程，就是神定义要拯救他所创造而堕落离开他失去他生命的这些可怜的罪人。这些罪人已经是在魔鬼的权势瞎制作，无法自拔，结局只有死，不只是这个肉身的死，而且是永永远远的死。耶稣是因为要来成就这个大功，他没有露面之前，撒旦已经知道了，但是因为他没有露面，没有做什么事，那么撒旦也就不做什么事，就等着你出来，我就要来逼迫你，就要来破坏，要来毁坏你的工作，就想要逼迫他们，以为说最后吧，只要把耶稣杀死了呢，神的计划就完蛋了，因为魔鬼再聪明，在神面前他也是愚蠢的，他不知道说神是用耶稣的死来成就这个大功。耶稣为什么受逼迫，就是因为 撒旦要拦阻耶稣做这个做成这个大功，他要所有的人跟他一起死，一起永死在火湖里边。所以他怎么也不想让耶稣来拯救我们，所以就要逼迫他。而门徒们为什么受逼迫呢？因为他们接续了耶稣的工作。门徒们自从圣灵充满，在圣灵没有充满之前，耶稣就已经把这个工作吩咐他们了，托付给他们了，只是说你们要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哦，他们就非常勇敢的、忠心的来接棒，来传扬福音。那魔鬼看到不得了了，耶稣死了，这些人又来了，所以他也就千方百计的要来逼迫这些人。我们虽然看到说，哦，是这个人来逼迫我，那个人来逼迫我，是祭司啊，是文士啊，是犹太人啊，是希律啊，是外邦人，其实背后都是魔鬼。魔鬼就是要来逼迫，就是让你上当、灰心、害怕或者死掉。他以为是这样，这个工作就不能继续了。但是我们感恩，非常的感恩，这些使徒们他们忠心到底，忠心到底啊！有些就是在耶路撒冷啊，就在犹太地啊，被杀殉道，有些就是很多后来也去到外邦的地方，一个个就是啊，在后来的是十二个门徒，除了那个一开始是犹大被叛卖主，后来只剩十一个，他们有再补选一个，但是啊，那个我们不是很清楚，就起码让十一个，除了约翰是被流放在拔摩海岛，后来被释放回去，在以弗所那里度过他的晚年，写了很多的书信还有启示录。他没有为主殉道，但是他也是他一辈子也是很多时间是被逼迫的。那么十一个全都是为主殉道，忠心到底，所以就把这个福音传开传开传开，还有加上保罗，就把这个福音继续传开继续传开，继续很一代代的人来蒙恩得救，一直到我们现在。所以我们要很感恩，要很感恩，因着这些人他们虽然遭遇逼迫，但是他们没有放下或者离开主所托付他们的工作，他们继续的传扬，一直到我们现在一代一代一代一代有人信主，可能在末世的时候还有更多的人信主。那我们要特别感恩的就是主让我们先先后后上这个平台啊，我们得到啊，知道要过内在生活，知道要与主连结，知道要一定要得到主的生命，要过随从圣灵的生活，不能与神为仇。那我们现在所传的呢，就更是比以前啊一很多，在过去这几百年，很多宣教士所传的，就是更加是完全的 前辈的福音。 Yes， 我们所信的，我们所坚持的，也就是这个，就是一定要让人每天来跟主连接，要被圣灵充满，要天天与主有交往，有交通，要住在主的里面，要过一个完全不能体贴肉体，是要来体贴圣灵，体贴神的心意的生活。那现在呢，当然一般的基督徒在那些伊斯兰教啊，或者是不信神的国家，也会受逼迫。然后呢，这些传全辈福音的人，或者要来追求，要来过这种与主连接生活的人，也会受到逼迫。他们受什么人的逼迫呢？受可以说是受那些不懂的要来得耶稣。他们也许自己里面也没有被圣灵充满，那些本身好像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是宗教徒，也来逼迫。所以说这个逼迫的事情发生了，是一直从耶稣开始到现在都有的。都有的，我们也可以看到说，都是多数的人逼迫少数的人，因为那些得着的毕竟是少的，那些不懂的反对的是多的，每一个世代都是这样。我想到我自己哈，我小的时候是神的恩典，好像就让我灵里有一个饥渴，跟童年的孩子就不一样。我是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我爸爸是长老会的终身长老，他其实也是一个，我们来说就是说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一个不敢做什么违背神的事情的人啊。但是那个时候我在爸爸所在的那个教会里边，没有听到什么圣灵啊，甚至没有听到什么生命之道。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很不满足，那是我十二三岁。后来我有人给我一本那个教会历史，就是我讲到的，很看到很多信徒为主受逼迫，为主殉道，有些被拒，就是希伯来书里面讲的那些哈。有些被拒死啊，有些被砍死啊，有些什么，然后呢，后来呢，还有很多有些被火烧，被火烧是在第一代、第二代基督徒，有些遭逼迫是这样的。我当时呢，我就心里不是害怕，反而是羡慕。那我就想着，我要去这种有传这种道的教会去，所以我就自己就离开那个长老会，就跑到这样的教会去。当时是尼托森弟兄他们的教会吧。后来呢，我爸爸就很生气。我爸爸其实他自己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但是因为在那个教会系统里边，他从小所得到的福音没有包括这些， 没有包括要被圣灵充满啊，没有包括说要来与主连接，要来跟从主，要来爱主，要来听主的声音哈，要来顺从主，为主爱主，甚至爱到把自己的生命献上这样。他们没有他所听到的没有这些，所以他也就觉得我们信主就是乖乖的做一个乖乖的基督徒就好了，就不要去做坏事，就是这样。而且乖乖的聚会，乖乖的奉献，就是这样。但是当时我就不满足，所以我小小我就跑去，结果爸爸就很生气，叫我不准我去，还把我大打一顿。就说我因为要追求这个，也会受到逼迫。当然后来就不止这些了，不止这些了。我们后来成长的环境就是根本就是不准你相信的啊，基督徒就会失去很多的机会。那个时候基督徒还我所在的城市还稍微好一点点，但是天主教徒就更不行了，因为天主教徒跟外国有联系，就更不行了，大学都考不进的。就是我们就是开始受到很多的逼迫。那么现在的我刚刚听到哈，我们有一些家人，他们从原来自己的教会好像还没有离开哦，没有离开那个教会，只是参加，好像就说刚才有家人说这个平台，来参加这个平台的聚会，再参加小组，再追求参加我们这样的小组，来追求来要耶稣，结果被他们教会知道了，就警告他们不可以去参加那个小组，不可以去听那些，甚至不可以去看周牧师的书，听周牧师的道，禁止他们。甚至呢，这些参加的家人，他们的家人还有在那个教会服侍的，就说假如你的配偶还去听这些，你就不准你在教会服侍。也开始来受到这些逼迫了。这也就是我刚才讲的，他们因为要耶稣，就受到这些的禁止，还有可以说是逼迫了，可以说是逼迫。所以逼迫的事情是一直有，一直有。你做一个马马虎虎的基督徒，人家还不怎么管你，你认真来要了，要来成为一个真实基督徒了，要来得耶稣了，就人家就要来禁止你了，要来逼迫你了。那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耶稣当然是甘心乐意的被逼迫，甚至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门徒们呢，他们受逼迫怎么样呢？我们来看当然我们刚才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他讲到他受那些逼迫，受那些逼迫，但是他没有停止啊，他照样服侍。我们看到彼得受逼迫的时候，彼得约翰受逼迫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怎么样呢？在当然彼得也是受过很多次的逼迫哈，那其中有一次还是最早期的，在使徒行传第五章 41节。在前面40节哈，公会的人听从了他，就是听从那个加玛列讲的话之后了哈，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然后41节，他们就是彼得跟约翰哈，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为被算是配位证明受辱。他们被打之后好高兴哦，心里欢喜，高兴什么呢？哎呀，我配位这个道，配位耶稣的名来受羞辱，来被打，打完好高兴哦。别说人还没这个机会呢，我们有这个机会，因为当我们这样被打的时候，被逼迫的时候，不只是神看我们可以了，好像我刚才讲的马太福音第5章那么多的祝福，好像最后才这个祝福，但是经过追求已经有前面很多福分了，神才把这个福分给你，就是你的生命差不多了，到火候了，可以给你了，就让人送上门来把这个福分给你，来恐吓他们，打他们，然后他们就知道，哦，在神眼里我们已经可以了，而且可以有份于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逼迫了，可以被算为是属于耶稣的人了，所以心里很高兴，不止在神眼里我们好像配得了受这个了，在人眼里他们也把我们看作是耶稣的人，所以才要打我们，所以你说该不该高兴？痛是痛啊，痛一下，但是心里很高兴，很欢喜快乐。我们再看使徒行传16章，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保罗也是因为传福音，然后就有一个使女在旁边老是搅扰他。这个使女呢，就是被鬼附，然后就会讲预言嘛。所以鬼的目的就是要来搅扰我们，拦阻我们传福音。那保罗呢，就给他搅扰了几天，就把那个鬼赶出去。本来这个使女因为会讲预言，就讲出很多事情就成真，然后呢他的主人就收钱，所以就这个主人就使用这个使女来赚钱。那保罗呢就看到这个鬼一直在搅扰，就把他赶出去。那当然这个使女就恢复正常了，本来是很好的事情。哇，那个主人就气得不得了，就来怂恿众人就来攻击他们。结果呢，那个长官也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保罗他们抓去，保罗跟希拉抓去，脱掉他们的衣服，用棍打了许多棍，就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那个禁主严严的看守。那保罗跟希拉怎么样呢？我想他们的心情就是跟彼得跟约翰一样，很高兴。我们为什么被打？我们不是 干坏事被打，我们不是去偷东西被打，我们是因为传福音被打，心里很高兴，所以半夜他们就在监牢里边就大唱诗赞美神。结果我们都知道就发生了一个大神迹，地大震动，锁链脱落，监门打开，结果这个狱卒差点要自杀，后来保罗叫他说别自杀别自杀，我们都在这里，我们没有跑掉，就把狱卒就成为基督徒。所以感谢主，在被逼迫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就是非常正面，非常合神心意的，就是很喜乐，唱诗赞美，欢喜快乐。结果就神就因着他们这样的反应呢，就再加上再做一些行一些神迹奇事，又拯救了一些人。所以啊，我们要学习，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你要想到使徒们是怎么样的，是欢喜快乐，因为配得哦，不是每一个人都配得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被逼迫的，是神看你配得了，可以的，让人送上门来逼迫你。所以假如我们目前还有被人歧视，被人逼迫，被人刁难的家人们，你们要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不止天国是你们的，而且要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感谢赞美主，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你知道我今天选的诗歌是什么呢？就是我绝不停止赞美神。我们绝不停止赞美神。我们在生病的时候要赞美神，事情不能解决的时候我们要赞美神，我心情很不好，很难过，很惧怕的时候我要赞美神，我们受逼迫的时候，我们也更要来赞美神。哈利路亚，因为他成就这么多的事，他也给我们看到圣经里有这么多美好的见证，我怎么能停止赞美神呢？我们绝不停止赞美他。好，我们请我们的圣秋来为我们唱这首诗歌。
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因他成就这么多事，我却不停止赞美他。因他丰盛白白恩赐，我却不停止赞美他。我却不停止赞美他，我救主，我救主，我却不停止赞美他，他成就如此多。日子如何，力量如何，我却不停止赞美他。他来临渡岸渡江河，我却不停止赞美他。我却不停止赞美他，我救主，我救主，我却不停止赞美他。他成就如此多，纵然世人漠视主爱，我却不停止赞美他。我却以他为我所爱，我却不停止赞美他。我却不停止赞美他，我救主，我救主，我却不停止赞美他。他成就如此多，每
每时每刻他拯救我，我却不停止赞美他。接近大能真理我身，我却不停止赞美他，我却不停止赞美他。我救主，我救主，我却不停止赞美他，他曾就如此多。今日行此地上路程，我却不停止赞美他，来日走在光明天庭，我却不停止赞美他，我却不停止赞美他。我救主，我救主，我却不停止赞美他，他成就如此多。我却不停止赞美他，我救主，我救主，我却不停止赞美他，他成就如此多。我却不停止赞美他，我救主，我救主，我却不停止赞美他，他成就如此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哦，愿我们的赞美永不停歇，因为主你是配得称颂赞美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哦，主啊，是的，在我们的路程，在我们这个奔跑天路的这个路程当中，主啊，你是一直不离弃我们，你一直在我们的旁边，这样的扶持我们。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说我们要爱你。哦，像大卫王所说的一样，我们一天七次来赞美你，甚至更多，更多，就是来赞美你，不停的赞美我们的主。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所成就的大事，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阿们。感谢主，是不能停止赞美他，在受逼迫的时候更要欢喜快乐来赞美他。主就可能会借着我们来做一些意想不到的神迹或者拯救的工作。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为我们受尽了羞辱逼迫，你是天上的神，来到地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为我们这些原来还不认识你的罪人而死在十字架上，如此大的恩典，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若是我们能够像使徒一样，因着你的名，因着感恩，因着要去行你所托付我们的而受逼迫，我们真的要大大的感恩，大大的感恩，是你给我们送来一样最大的祝福。主耶稣，就你这个时候，你圣灵的高，你圣灵大大的浇灌下来，让我们每一位家人都信心满满，信心满满的。哦，主啊，所有耶稣讲的这些福，我全都要，全都要，而且一样一样的要来求，求到最后这个。我没有求你都送上门了，我就大大的感恩。主啊，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真的是越来越是有信心，我们的主是何等的爱我们，为我们所预备的都是我们没有想过 没有求过的很多的福分，你逐渐逐渐使我们明白，使我们来向你要。主要在我们遇到这些意想不到的逼迫的时候，我们不会怨恨，不会去要跟人家论理，而是满心感恩来赞美你，赞美你。主啊，你就要借助我们成就更大的恩典。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主啊，祝福我们线上每一位家人，让我们真的是还要反复来听，反复来思想，反复来追求你所说的这各样的福气，我们要一样不漏的都要来得着。哈利路亚，赞美主。祝我们把下个礼拜的聚会带到你的面前了，请你继续来为我们预备，预备天粮。感谢你，赞美你。主啊，在聚会结束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是每一位的心里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感恩，充满了那个更加要你的饥渴。主要当我们来要你，就大大的来赏赐。谢谢主，祝福我们每一位每一家更多的来有你，也更多的见证可以来分享，彼此激励。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下个礼拜再见。